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位姐妹，十多年前信主后不久就结了婚，进入婚姻，然后生孩子创业，可因为太忙碌，她渐渐习惯了没有属灵生活的日子，甚至为了做生意，她连陪伴女儿的时间都不放过，跟丈夫也发生了很多的分歧矛盾，这些让她感到焦虑不安，却没让她停止一心扑在生意上。直到生了二宝，一个懂事的像天使一样的宝贝儿子，却在两岁那年开始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经常晚上要送去医院紧急抢救。这种极不稳定、叫人惊恐抓狂的状况持续了半年之久。每一次姐妹在急救室外等待的时候，都唯有借着祷告仰望神，才能止住浑身的颤抖与恐惧。她说，突如其来的苦难和绝望让她清醒了，她意识到自己远离神，所思所行违背了神的教导，她觉得神在借着孩子的遭难来管教她。她开始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教会，重新拾起圣经天天读，更为了孩子时时刻刻地向神祷告呼救。后来经过多方检查，试过多种药物，医生说孩子是基因问题，没有根治的可能，但依靠着神，孩子动不动就昏迷的情况渐渐减少，到现在四年了，再没有发作过。就在儿子出事的时候，姐妹已在上小学的女儿也频繁地出现注意力集中障碍、执行力障碍症等心理问题，常常被老师投诉。不过回转向神的姐妹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学着接纳孩子，就算女儿是学渣，哪怕是退学，她也打算完全的接纳。姐妹停掉了花钱给女儿的所有课外安排，让女儿自由地玩耍，把女儿的时间交给神来安排管理。周六带着孩子们到户外亲近大自然，周日一家人回教会，每天带着孩子们祷告、读圣经、唱诗。渐渐的，女儿的脸上开始多了灿烂的笑容，开始主动地练习弹钢琴、唱赞美诗，可以自己调闹钟睡午觉，自己定学习目标并写下执行步骤，自我督促。不单孩子们的进步斐然，姐妹和她的丈夫也因着家庭以神为中心的秩序的调整，夫妻关系越来越亲密。如今回顾那段日子，姐妹说她感谢神挪去了她的骄傲，让她真正的学会了依靠神，神让他所吃的苦都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那鸿书》一章四到九节，让我们在楚门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十到十三节。读完《那鸿书》的一章四到九节，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神发怒无人能够抵挡，好人也受连累，这我倒没有想到。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公然对抗全能创造主的人必不能够安稳度日。这位神不单是掌管着太阳、月亮、各银河星系以及无边无际的宇宙，他更加决定着各国各族他们的兴衰。一个只在世上瞬间出现的王国啊，比如说亚述，即使强大无敌，又岂能够挑战神他那可畏可惧的权柄呢？假如亚述能够预见未来，那必然见到其国土啊，将来只剩下颓垣败瓦、荒芜遍野。那么至于神，他却是永立不倒、永远掌权的。所以切记啊，不要抵挡神，因为他永远是坚立的，即使各国联合也不可能来动他分毫。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熊熊烈火、滔滔洪水是为敌对神的人来准备的，至于我嘛，我要做投靠神的人。那么先知那鸿就指出了，拒绝相信神的人，神的惩罚就好像熊熊烈火一样无法抵挡。但对爱神的人来说，神他就如避难所，他的供应啊永远不会缺乏。那么至于和神为敌的人，那么神就如掌翼的洪水，把他们给淹没、给冲去。那么与神的关系如何，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亲爱的朋友，你要选择哪一种呢？那鸿书一章七到八节，那么就体现了神的属性和能力。那么与神愤怒中的能力并列的，就是读者再次面对神的忍耐和恩典。耶和华神他仁慈的属性，那么就显示给那些在受压迫患难中寻求神做保障，胜过依靠自己谋略的人。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九到四十节经文说，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七节经文也说，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那么相反的，神的仇敌啊，必要经历黑暗还有洪水，自取灭亡。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在那鸿书一章九节，那么先知那鸿啊，他就直接质问入侵的亚述人，他就说了，尼尼微人呢，是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你能面对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神吗？那鸿啊紧接着指出，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也就是说亚述人的能力会完全被神给毁掉。如果你仔细的研读以赛亚书第三十七章，你就可以在历史的记载中啊，看到这节经文已经应验了。那鸿就继续的说，灾难不再兴起，也就是说尼尼微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们的机会啊已经过了，神不会再给亚述另外一次像当年摧毁撒玛利亚城的机会了，这一次的刑罚是彻底的。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 我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但是那条线呢，它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如果你拒绝神了，你就越过了那条线了。这并不是说神的恩典呢不能够临到你，不是，而是说当你到达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啊去得到神他的恩典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一章十节说：“你们像嘈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好，你们像嘈杂的荆棘。那么这一句可能是描述亚述他的军队。他们看起来呢，就像嘈杂的荆棘，很难突破。但是神他会完全毁灭他们，像嘈杂的荆棘，那么就意指啊，尼尼微百姓他们所犯的罪，就如同荆棘一样的，就深深的扎根在其中啊，决然无法剔除。因此，他们是无法来逃脱神的审判。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在以赛亚书37章36到37节来去看到，已经应验了。神他刑罚的程度啊，被描述为亚述受罚要到一个地步，就像嘈杂荆棘缠绕在一块儿，荆棘是极易被火给烧毁的。亚述呢，他无法使自己来逃脱神烈怒的审判啊，必要被毁坏或者是烧毁荆棘。那么就像火把枯干的碎秸给全然烧灭一样。枯干的碎秸，它素以易燃以及无用来去著称啊，正如荆棘一样。那么先知那鸿在这里呢，他用另外一个暗喻啊，来强调面对神愤怒时的那种无能为力，就是把他们呢比作喝醉了的人。这种酩酊大醉的光景啊，可能就归因于亚述他就喝尽了神愤怒的杯。你看，火和醉酒这两个暗喻啊，就混合来使用。那么就清楚地描绘出了神他刑罚的必然性。我要特别的对年轻人来说，要趁着你还年轻，有一颗敏锐之心的时候啊，你要决志相信主耶稣。你可以继续的在理智主义中来去打转。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呢，这几乎让我走岔了路。或者呢，你也可以到处啊逢场作戏，就像有人沉溺在毒品、酒精和性当中一样，但是那鸿却说，总有一天你会像醉汉那么样的来去跌倒。但倘若你真的到了像醉汉那样跌倒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做正确的决定了。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个晚上，有一个酗酒的人打电话给我，我就拒绝和他来多说话。我对他说，当酒精在控制你的时候啊，不是你在说话，因为你此时头脑并不清醒，那么等你酒醒了以后啊，你再打电话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谈。那么现在呀，我不想和一个被酒精所控制了的人来去说话。我必须这样对你来说，尼尼微人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步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啊再去做决定了。那么和其他小先知书的作者所传达的信息一样，关于神对政府的理念以及神处理个人和国家的方式，先知那鸿在那鸿书里边呢，他也贡献出了他自己的一份心力。那鸿强调的重点就是，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明不明白，当神审判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啊，神他是公正的，他是良善的，神还是慈爱的神，神那爱失丧的人。那么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2节他所说的，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你看，人因为犯罪，所以就沦为失丧的罪人，他们能够得救完全是因为接受了神给他们得救的机会。神愿意把这个救恩呢赐给世上凡愿意接受他的人。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回转归向神， 我不是指会有一大堆人回转归向神，但是我相信呢，会有很多的人，他们会回应神给他们的邀请，回转归向神。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就是神邀请的方式之一，邀请那些平常我们所接触不到的人，有机会啊，能够来听到福音。那鸿先知所说的话很尖锐，神预备要审判尼尼微人，而且神这样做是完全公正的，是公义的。但神他也是爱，其实神的审判呢，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但是这是事实。那鸿书一章十一节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那么这些话呢，是对亚述来说的，神要毁灭他们，那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的人，他要来灭亡。那么这可能是指啊，希拿基利或者是傲慢的拉伯沙基。那么关于这里的有一人到底是指何人，那么学术界啊就议论纷纷啊，有人说是指拉伯沙基，有人说呀是指希拿基利或者是亚述诸王。那么根据那鸿书的一章十四节的内容，以及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的内容来看，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啊，就是这个人他是亚述王希拿基利，他在主前的705到681年就统治了亚述，并在主前的701年左右啊，曾经威胁过犹大。列王记下的18章13节经文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那鸿说，这个敌人已经要来攻打犹大了，敌人就是亚述，敌人的首都就是尼尼微。那么大多数的保守派的圣经解经家呢，他们都一致的同意，这里所说的入侵者就是图谋邪恶的人，应该是指亚述王希拿基利。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总共记载了三次有关于希拿基利的入侵，分别是列王记下的第18到19章、历代志下的第32章，以及以赛亚书的第36到37章。那么同一件事呢，神他说了三次，这表示啊，我们应该停下来看一看，以及听一听。当神说一次时已经够了，当神说两次时，有时候呢，神他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表示啊，神要说的话是非常重要。那么当神重复的说第三次的时候啊，你可要牢牢的记下来，因为这一定很重要。那么现在那鸿所传达的信息啊，就指向了图谋邪恶的人会过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从历史书的记载中就读到，希拿基利啊，他就派遣拉伯沙基带着一大群的军队啊，就来攻打耶路撒冷。拉伯沙基甚至还出言威胁犹大王西西家，把西西家呀给吓得要死。我猜那段时间，这个可怜的西西家王，他可能晚上啊就睡不着觉了。可是，当西西家王带着亚述所下的战书走进圣殿，向神呼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先知以赛亚就从神那里带了一个信息，就说，拉伯沙基所带领的军队连一支箭也不会射入到耶路撒冷城，亚述人他们反而会撤退，因为亚述对埃及啊也发动了战争。希拿基利啊，他需要拉伯沙基的支持，然后神会亲自毁灭亚述人他们的军队。亚述在犹大非常惧怕，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期间呢，他们已经把北国以色列给掳去了，而且还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呢来去对付他们。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好，我虽然使你受苦，那么这是指过去犹大百姓啊，过着仅以嘴唇来侍奉神的形式主义的信仰生活。那么因此，神就通过亚述王希拿基利啊，来去击打犹大，使犹大百姓啊，来去遭受痛苦。以赛亚书29:13经文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以赛亚书29:3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以赛亚书36:1经文又记载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你看，当百姓偏行己路的时候啊，神其实是利用敌人的势力，也会来惩戒他自己的百姓，来敦促使他们来悔改。拿鸿书1:12是一节相当了不起，而且需要我们注意的经文啊，千万不要忽视了这节经文所说的重点。神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合理。神在这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认识一些解释圣经的童工，他们和你我一样，不过是平凡的人罢了，他们也会犯错。然而时不时的，他们真的会提出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他们对这节经文的注释啊，就是一个例子，说明考古学如何证实了圣经中很多我们所不知道或者是不理解的一些事儿，从而就揭示了上帝话语的准确性了。例如，新斯克福圣经参考在拿鸿书1:12就使用了以下的注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批注怎么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那么从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呢，虽然这是希伯来文的直译，但是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翻译的人把早已遗忘的亚述人法律用语他们直接翻译过来。人们从古代尼尼微城的废墟中啊，就挖出了很多的古物。那么这些古物从主前的612年就埋在地底下，那么现在啊，已经出土了。我们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古老的亚述刻写板，那么其中有很多记载了亚述人的法律用语。那么经过调查以后啊，就证明要履行一个义务，必须要有好些共同的责任。拿鸿就宣告，神用亚述人的惯用语对亚述人说话，意思就是，即使你们整个国家联合起来，如同一个人来攻击我，我还是能够胜过你们的。那么后来的希伯来文抄写员对这些文字啊感到迷惑难解，但还是保留下来了。这证明文士啊保留得很好，他们准确地抄写所发现的手稿，见证神的旨意啊，就是要保存圣经的原文。那么因此，你看到神用亚述人的法律用语来表达他要说的话。神在讲有关亚述的事，神要让他们呢能够来听得懂。我们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文字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啊，即使我们不懂其中的意思，但却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对亚述人呢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后来的希伯来文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啊，他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呢还是把这段文字啊就直译成英文，因为他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儿绝对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出来的。感谢神。因此啊，我不认同很多所谓的现代的翻译版，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了。这些现代翻译版呢并不是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呀都是由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的人他们所翻译出来的。那么其他人啊，他们虽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呢他们却一直啊想要用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去翻译圣经。我相当不同意这种方法。感谢神，有一种英文生活版圣经啊，自称是意译。我要说，这种生活版圣经的意译还不错，但是整体来说呢，翻译的很不好。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意译版，那么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以为它能够正确的说出圣经的语完意。那么拿鸿书的这一段呢，就显明，就算你不明白圣经中的某些部分，但是神说，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接受。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意思是只要你努力的研读的话，当你很认真细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试着呀，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啊，一直用汤勺来去喂养像婴孩那样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懒得认真研读圣经。虽然我也会被人指责啊，说我把圣经讲得太简单了，但是我真的认为应该真正的敬畏圣经的原文。我不是圣经的崇拜者，我也绝不是喜欢收藏书的人，但是我真的相信呢，他们要尊敬圣经的原文。我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些经文，因为它有我所不明白的用法。那么直到考古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些证据为止。考古学家在挖掘古代的尼尼微城市啊，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么在主后的1800年，尼尼微城的遗迹啊，第一次被挖掘出来。这是底格里斯河流过县的大城摩苏尔的对岸，也就是尼尼微城它的遗址。纳鸿书1章13节经文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当纳鸿写这句话的时候啊，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儿，因为看来亚述啊还会继续的存在很久。但那个时候神他就说了，他说我要折断这个国家的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书让我们看到，神会因着自己的慈爱怜悯，借着他人的手来管教属他却背逆远离他的人。但另一方面，神对他所使用来管教神子民的人，也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必会审判他们的恶行。所以那些心存恶意行恶迫害神所爱的人，若不收手悔改，要当心神的审判会加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和正巧，不是普通。